性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啊。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邱信智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智药师早安。
伟华姐，大家高赞，
公台一买通。好，我们今天要带大家的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哎呀，我觉得是许多男性非常在意的问题。我们要谈的是雄性秃的成因与治疗，就是秃头的一个问题了哦。虽然性质要是我们知道很多人都会自我解嘲，或者是对这个有秃头的朋友去开个玩笑，说什么啊十个秃子九个富哈，所以你现在秃头没关系，你现在是后亚郎了哈。但是呢，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们还是不希望有秃头，而且呢，不只是男性有秃头的问题，其实女性也有这方面的困扰。
没错。那为什么秃头会跟财富啦、事业成功产生连结？其实是说，就是坊间有说，就是说雄性秃就是荷尔蒙过多所造成，而雄性荷尔蒙又与一个人就是积极啦、企图啦、行动啦，在英文简称就是非常的，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非常的 aggressive。那其实，就饱受秃头的困扰，其实不只是台湾啦，其实也不是华人啦，比如说像英国的老王子查尔斯然后跟他的儿子在还没有秃头之前超帅风靡全球的威廉王子嘛，
对，
然后甚至像我们很有活力的琼琼琼苏院长嘛，还有前韩市长也是一样，都是受这个所影响到的嘛，这样子。
所以雄性秃就是刚提到这么经典的人物哦，他的外观也就是那个头顶空空的，然后还剩余旁边有一些一圈的头发，是不是？这就是雄性秃。
没错，那我们可以先说明就是秃头的一个种类啦。
哦，
那其实可以先说明就是有雄性秃、圆秃，然后拔毛癖、休止性掉头发。
哦，
那基本上雄性秃有两种啊，可分两种，就是男性雄性秃跟女性雄性秃。女性体内其实也有雄性激素哦。
嗯，
那第一个我们先去介绍男性雄性秃啦。
是，
男性雄性秃多半跟遗传啦、雄性激素啦、跟荷尔蒙有关。那他掉头发的部位会在前额、头顶、头顶后方。
嗯，
后面我会说明啊，为什么是这三个部位。
对，
那就是你如果会发现说额头越来越高啦，地中海秃头啦，或是两边鬓角的秃头啊，就是有可能就是说，你可能有雄性秃啊，但是不一定是雄性秃，不一定是四五十岁以上男人才有的专利哦，因为他有可能就是在大概三十几岁就出现这样的症状，荷尔蒙啦，受到体质啦，荷尔蒙影响，甚至说有一些民众啊，可以发现，就是说皮肤科的医师会发现，就是说，或者是到药局去购买一些擦的一些这一些药物，有可能从青春期，爸妈就从青春期就发现会有雄性秃的一个症状会出现喽，这样子。
所以性智药师，你说那个雄性秃那个症状出现就是额头越来越高，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发际线一直往上，是不是？
没错，发际线往上推啊。
哎呀，
對對對
啊，我们这额头本来就高的人怎么办？那伟华要担心了，是不是？
这是另外一种状况啦。那第二种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女性雄性秃嘛。那为什么女性 也有雄性秃，
嗯，
就是其实还是一样，就是说他的雄性激素、男性荷尔蒙在作怪啦，
他分泌太旺盛，是不是？
对。对、嗯、没错，那但是女性雄性秃的形成的时间大概会比男性晚啦、啊、通常就是从头顶的头发啦、
嗯、
一些些稀疏啦、
嗯、
变发掉发啦，然后前额的发线啦、啊、并不会因为秃头而后退、嗯、也不会长时间掉发，掉头发的这个掉落头发不易再长出来，但是它不会跟男性的雄性秃它有一个区别，不会整块的头顶这样光光的、嗯、
就是慢慢变少，
对，变稀疏而已这样子、哦、对对 对, 對、欸、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的人就是他坐下来，你看他头顶的那个头发其实很少的话，他可能就是有那个雄性秃的那个状况发生了、
欸、没错没错，这个就是这样子，对 对, 對，
哇，好，这个我们先认识之后哦，后面真的要请这个性智药师来分享，当我们知道有一些症状之后，
對，
是不是可以来减缓，好不好？好，我们依序来认识一下。
那再来是一个叫圆秃啦，
嗯，
圆秃的话就是说，哎、欸，又称为鬼剃头啦，油封、
嗯。
那这个大概在他们有统计啦，皮肤科医师统计，两成的就是病患通常发病在青少年时期。哦，那这青少年时期你就知道原因是什么？
压、嗯、力
跟身体免疫的压力啊，现在考试啦、
嗯，
或者情绪上啊，精神过度紧绷啦，
嗯，
导致这个头发。那、啊、进入这个休止期而异常的落发、
嗯、
那这些压力就是有可能造成圆秃的这个主因啊，
所以它跟免疫力也有关系哦，
绝对有关系，跟免疫系统啦、啊、精神过度紧绷、
嗯、
那但是要很庆幸的一点就是说它的毛囊没有坏死、
哦、
所以十个病人里面到七到八位能够把一半的掉落的头发重新的长回来，
嗯，
那你就是说我想以前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要考大学的时候，我那个同学有一个哇，中间头顶上就哇有一块，就哇那个很明显就一个很白的一个地方、
嗯、
哇很掉落一个白白的地方，就是、嗯、那个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不是很清楚说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现在回想起来哦，他这个就是圆秃，
而且我们常听到的就是睡一觉起来突然那块不见了，
对，那也是一些
也是圆秃，对不
对？
压力，
对，
哦，
那再来的话第三类的话 就是号称拔毛癖，
嗯，
强迫症，
嗯，
那拔毛癖的话比较会偏向于就是心理因素啦、
嗯、
多发生在幼童十到十三岁青少年，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因为他也是一样，我们刚刚有讲的就是课业压力啦、家庭因素，其实这两个跟刚刚第二类其实蛮接近的，只是说他会有、比如说可能会有过度紧张啦、
嗯、
去拔他的头发，去这样转转转转转，然后就是扯下来，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压力啦。那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医师的治疗之外，也要就是家长啦、周遭亲友或者老师协助辅导，那这个其实更好解决，改善不良习惯，降低他的心理上的压力。
是，欸，我曾经看过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国中生，他那个前面，因为他就前面的头发越来越少，
是是，
后来那个妈妈跟我聊天就分享说，他发现孩子在转头发，然后转完之后他就拔他。
哦、okay ，
对对，那我跟他做分享之后，我说哦，那他心理压力太大，可能要请心理师或者
是
辅导老师去介入，对不对？
Okay, 对，
嗯。
那再来的话就是休止性掉发了、
嗯。
其实正常的状况哈，我们每天大概每个人会掉50根到100根的头发，
嗯，
那如果说这个超过这个用量，就称为休止性的落发、嗯。那这个是什么？就是毛囊它的这个罢工，头发容易掉落形成的秃头，
嗯，
但基本上哈，其实最典型的就是说它这个状况就是产后的掉发啦，也可能是生产后的压力啦，缺乏营养所造成的啦、
嗯、
那随着就是压力减退，毛囊的这个罢工恢复之后，哎、欸、它就又可以长回来原来很茂盛的一个样子，所以这其实后面这三个哈，
嗯，
都是我们就是掉发里面最好解决的。其实我们的 focus 会在第一个，就是雄性秃里面，就是其实它就是体质异于常人呐、啊。
是是，
对对对。
哇，性智药师，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四种啊、嗯，后面的三种都比较好解决，就像这个圆秃，就是鬼剃头嘛，拔毛癖或者是休止性的掉发。其实我发现呢、哦，它好解决是因为很多 几乎都是跟压力情绪有很大的关系造成的，
没错，
对不对？
压力营养这都是很大的关系、
嗯、
对，或者是产后啦，有一些妈妈这样的一个压力的现象啦、嗯、其实这都是、嗯、这后面这三项对皮肤科医师来讲或是对药师来讲都是非常好解决的一个状况啦，
嗯，
这样子
最大的挑战、哦、就是雄性秃的问题。
那雄性秃的话、
嗯、
其实这个主因有两种、
啊、
其实就是先天的一个体质啦，
体质、哦、
那跟遗传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体质的人，
嗯，
头发的某些部位的毛囊会有较多的这个雄性荷尔蒙那个接受器啊，这些接受器会对就是体内有一个叫做 DHT 二氢睾固酮的雄性荷尔蒙产生反应呐、啊，
嗯，
那这个二氢睾固酮，哇，这很恐怖，它就会就是攻击、嗯、我们讲白花脸就是攻击毛囊，使它萎缩。哇，毛囊攻击萎缩完之后，它就不会长头发，就哇就不会再重新再进入就是，长头发就永远进入休止期了。
是，那为什么它都特别喜欢攻击这一块呢？
这个其实就会发现说，它在前额头顶，
嗯，
头顶后这个部位来讲，它的这个雄性荷尔蒙接受器就是非常的多啊，
嗯，
所以它接受到这个。哇，就是你如果就是我刚才讲非常 aggressive 很冲劲很充足的人，那他雄性荷尔蒙就会不断的分泌这样子、
嗯、
对对，他就是在那特别去注意，就是说其实有些观察这个民众，你就会发现在旁边、嗯、还有耳际以下，
嗯，
这个地方他的这个接受器非常的少，所以他不会受 DHT 的影响。
哦，
是，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就是那个雄性秃中间光一块的，没有，
是 是，
他两边有头发，
对，
他就把它留长之后把它拨过来，
对对。
可是没办法，其实说真的啦，我们会觉得说那个秃了一块会影响美观，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会在意的，
没错。
好，就真的长不起来，有一些朋友干脆就全部剃光头，
是，
也是一个造型，
也是啊。
对
对啊，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造型啦。有些人就是哇，光得很帅啊，像 Michael Jordan， 对吧？
哎呦，帅耶！
对啊，像 Michael Jordan 光得很帅啊、哦。然后或者是像有一些知名的，像美国的一些知名的演员也是都是光头嘛。对
对， 对，所以性智药师也就是哦，我们待会也会聊到，我们既然是这个雄性荷尔蒙，它是非常的这个。积极在那边活络，对不对？其实我们降低这个雄性荷尔蒙的一个活跃度也就可以了哈，会不会比较好、啊？
我先说明一下，刚刚我们有讲到一个专有的一个 DHT、嗯、
接受器嘛
，DHT
对，
对， 对、嗯，那称作叫二氢睾固酮，那其实它源自男生跟女生身上，
嗯、
那睾固酮的产物，那睾固酮在男就是在睾固酮在男性身上是睾丸。那女生的话是肾上腺或是卵巢所制造、
oh.
那细胞呢经过五阿法的还原酶，它会变成 DHT， 然后就变成一种、嗯、简单来说 DHT 就是一种雄性的一个激素，
嗯，
对，那这个激素其实来讲很重要，那这个激素对肌肉的生长啦、生殖器官啦都有重大的一个意义啦，这样说明、嗯、那它跟掉发是有什么关系呢？
对，
那刚刚我有讲到嘛，它就是毛囊杀手，
嗯，
对，那毛囊杀手，那它会就是举例就是说，它会有攻击毛囊，影响毛囊蛋白质合成，
嗯，
让头发不健康，出现掉发的一个现象，
嗯，
对，那比如说就现代人啦，就是一些工作压力啦，睡眠不足，情绪紧绷，哇，这个大量自由基攻击毛囊、
嗯，
也会造成就是脱落的落发的一个现象。对，
所以我们一样就是减轻工作压力，有充足的一个睡眠，不要让情绪太紧张、嗯、或者是毛囊这边能够让它这个比较血液流畅比较顺畅，说不定我们的雄性秃它可以减缓哦。
稍稍可以减缓，
稍稍，
对，
好像有点困难度欸。
所以这个、哦、这个，所以啊，所以雄性秃的这个状况、
哦、
如果从我刚刚讲嘛，40岁前不是说只有40-50岁的人才会好发。如果说20几岁到30几岁，如果你开始就接受治疗的话，
嗯，
那就是如果说初期就受治疗，那除非说到太晚期的话，可能只能够选择植发咯。
哦，
是的，
是，而且它又跟遗传有关系，哎，
对，这个是对啊，这就是你 你爸爸妈妈送给你的一个礼物。
可是信智药师，我聊一下，像我哥哥就有这方面的问题，
是，
所以就像刚刚信智药师提到，他大概在二十几、三十岁左右就慢慢的出现了，他好紧张哦。然后当然现在是有了年纪就接受嘛，哦，
是。
可是我爸爸跟我妈妈没有，哎，
是。
但是我哥哥有，然后他的小孩其中有一个也出现了症状。
这个是说明呢，这个状况就是说，哎，他可能不一定是隔代遗传啊，也有不一定是直接遗传，他可能从上几代，也有可能出现。但每个人的体质上面状况来讲是不一定的，主要是说要去了解是说他的雄性激素，在这个人的身上的雄性激素有没有过剩啊，非常的过剩。但基本上，基本上如果爸爸有这个现象，你要特别的去小心说你身体的状况，啊，
是就像那个查尔斯王子嘛，再来就是威廉了嘛，
没错，
对 对,
对，不然他们之前其实查尔斯跟威廉 都好帅啊，
对
对，号称就是，
哎，真的少了头发差很多哦。
对对对 对, 对
好，工作的好朋友们，我们真的头发少的话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接受自己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今天特别邀请到信智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哦，当然要把这个，或许我们有这方面的困扰，我们是不是可以及早做一些的预防，我觉得真的要传递给大家啦，对不对？
okay.
其实也有一些的解决之道，或者是可以减缓他这个掉发的状况，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耶。
那就是说明解决之道，其实民间有很多偏方啦，不知道伟华姐你有没有听过，比如说
生姜啊，
在头顶上擦生姜啊，
生发水啊，
是啊，那其实生姜齁，它里面的成分，就我们中药的知道是说姜酚啊，姜酮啦，姜烯酚啊，一切除就是说就是姜辣素，就很辣嘛，这样子。其实它之所以这个被拿来当做就是生发，是说，哎，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它可以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但是其实哦，
可不可以？
老实说，我问过很多皮肤科这个意见呐，作用微乎其微。它虽然是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但是毛囊营养的提供的方式很多了，但是姜的优势基本上不大啦。那还有就是说，有的人会吃何首乌。对，就吃手乌，
对，黑发，对不对？
就鹿肝精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在中医里面说明，就是手乌主要是黑发生发，改善头发的发量。那但是它有一个作用是，它会伤肝
啊，真的啊。
是啊，所以就是肝脏跟皮肤影响特别大啦，所以长期有人使用就是何首乌。哇嘞，头发都还没长出来，反而肝损伤，就是得不偿失啊。
然后皮肤都变黄了，对不
对？
对。
那还有就是擦芦荟嘛。
哦，对，都听过。
对，还有就是擦什么避孕药洗头，有没有听过？
有，还有那个咖啡因，咖啡有没有？
其实有，那其实我讲实在话，这个对于就是说这些都是只是一些偏方啦。其实毛发会很难再长出来。当就是落发出现的时候，或者是我刚刚前面的那些状况，爸爸妈妈如果观察小朋友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到医院及时就诊，看皮肤科医师，
是，
对，那男生的话甚至可以看泌尿外科医师去检测一下这个成分，这样就这个他体内的那个雄性激素的状况，
是，
那我们对。那
也就是先不要去找偏方，我觉得对症下药去做解决才是很重要。因为刚信智药师也特别提到了每一个突发的一个状况哦，其实它造成的原因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那我再来讲一下，其实市售的正确的两种的用药，就是两种，目前全世界证实有效的，然后有通过 FDA 的这个认可 proof， 这个生长的成分就两种，第一个外用的 minoxidil， 哦，那个非常的有名，
是什么？
洛健
啊，哦，这就洛健哦。
对，那口服药的柔沛
啊，这个我也听过，哎，
是是是啊，这个因为这个英文其实就是比较长一点点啦，那我们就是讲就洛健跟柔沛去做一个介绍。那基本上洛健这个成分呢，它其实我讲实在话，它本来是一种降血压药。
洛健吗？
对对对对对。那后来发现它对于雄性秃有效。那其实科学家上面来讲的话，药学的科学家发现就是说生发的机转没有那么明确。但是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就是说，哎， 它降血压嘛，所以说让 血管的大静脉的血压降低，然后全身的扩张头皮的一个组织的血管，增加头皮的血流量。哇，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功效。那现在许多药厂，比如说洛健的话，药厂的话，它有浓度有分 2% 啦、5% 啦这样子。那或者是台制的一些商品，都是有相同的成分。那要注意使用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必须把就是生发液插在头皮上面，才有比较好的效果。那如果说一边把头发拨开，一边涂抹，效果才会更好。这样子，那只有一些少部分的一些民众，那可能使用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头皮刺激，然后发红的一个痒的一个现象啦。
所以它有一些所谓的副作用的产生，这算副作用吗？
纤维很安全的，它这个药、
哦、
对我自己在药局当药师的时候，我自己也有试涂抹过。
哦，它会有一点点刺激。
对，当然它就是会有一点点刺激。
这种刺激也就是让它的毛囊活络的概念，是不是血液循环好啊？
可能类似，对、哦，可能类似，但是其实它的反应没有那么。就是这种不舒适的感觉没有那么明显，也还好，是可以接受的。那你要去涂抹的时候，就是就你落发的部位去做一个涂抹。
哦，不用整个头，对不对？
对，就是就落发。但是如果你的资金雄厚的话，当然可以整，因为这个是自费的产品啊。
这很贵吧？
不便宜。但是男性就是基本上就是女人爱美嘛，男性就是
帅啊。
对，哎，就是头发上面就是帅嘛，对不对？就类似这样子。
其实颜值的确啦，很多这个外观的部分是需、就是很多人很在意的啦。
是，
那头发也是美丽的一种方式啦，可以做造型。
Okay,
好，再来的话呢，还有那个柔配是不是？
对，那柔配是目前市面上唯一针对男性秃头口服用药。使用上相当简单，每日吞服一粒。那柔配的成分其实它就是。叫做如果讲英文的话，叫做它是去抑制五阿法还原酶 reductase 的。那这个还原酶呢，它的组成生成跟身体的那个激素碰在一起之后，它就会产生 DHT。
哦，产生 DHT。
对，那我们的话呢，是去抑制这个还原酶。那它就不会去变成有多余的 DHT 去造成攻击体内的毛囊，
不要太多的概念，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去抑制这个，就是降低头皮产生 DHT 这样子。对，那我刚才有讲嘛，就 DHT 有可能会造成萎缩嘛。那这样子柔配，那它的安全性相当的高，只是说呢，它就是少数的。病人如果使用后会出现一些性欲降低啦、性能力减退的现象，对，但是这个只要在停药之后，就这个事情就可以恢复了。
是，
对，
我有听过啦。其实我刚刚提到，就是哥哥有这方面的困扰哈。其实生发液也用过，其实柔配那时候也是有服用过。但是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甚至要是有提到我们任何有一些的掉发状况的时候，第一个应该要就医做个检查，
是
由医师来判定哦，到底是什么状况造成了这个落发的情形或秃头的一个情形，然后再去。解决面对，对不对？好，就算要服药或者用擦的方式，是不是甚至药师也要透过医师的检测会比较好？
是的，那我再补充一下柔配刚刚的状的最后补充啦。这个药只有男生可以吃哦，女生不要服用哦。这个药因为只有对男生有效，女生吃没有效啊。
真的？为什么？
这个是跟体内，它是去抑制体内的这个雄性激素嘛？
啊、
但女生没那么多嘛。哦、啊，甚至这个药怀孕不能吃哦，怀孕吃会畸形胎哦。
哦，好，这个爱注意耶。好，所以我们任何服药的状况的时候，寻求专业的医疗人员、医师跟药师，好不好？
对，
好、哦，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哦。
是，
所以甚至药师也就是目前治疗。秃头雄性秃这个部分的话，在用药的部分，刚我们特别提到了擦拭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洛健，
是
服用的就是柔配，这两种比较有效，是不是能够改善？
应该说只有这两种，
只有这两种、
就是、FDA 有就是
认证的，
对对对，是这样子。
嗯，
那我们可以从平常就是去预防掉发去做一个小叮咛啦。这样子，第一个我们会整理出四点啦。就是说你。 有些民众因为怕掉发，有每次洗头发时候，我怎么下面好多那掉发，
很担心啊。
对他觉得说啊，因为在搓头发啊，或者是洗的时候掉发、然后就是不洗头，
对，
就是怕不洗，就是不洗头，
少洗。
其实哈，如果你头发如果不洗，造成的油腻反而会阻塞哦，更需要天天洗头，头皮按摩，彻底的做清洁。阻塞之后，你的毛囊堵到之后，哇，它就是更容易进入休止期，就会坏死哦。
是，所以不要以为不洗头就不会掉发，好不好？这个毛囊它也要去做一些的清洁，才不会油腻腻，才不会堵塞哦，对不对？
是。第二点的话呢，雄性秃的一个那个如果患者的话，我们尽量建议啦，短的造型，第一个容易清洁，第二个是说我们刚刚有讲嘛，涂抹药物会比较均匀，然后会比较就是你看得到的地方再去做一个涂抹，然后呢，第三点是说我们刚刚有讲过嘛，就是如果透过药物治疗秃头，永远不嫌早，不管是口服涂抹，虽然目前来看它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但是可以延缓的状况呢，至少有一定的效果。避免影响，就是防止掉发的状况，从很年轻的状况的时候就掉发的一个这个恶化的一个现象啦。
是，我要说一下，真的耶，你知道吗？如果年轻啊，在30岁左右的壮年就掉发的话，甚至要说，我说真的啦，哈，就是少头发的话，其实年纪你会觉得突然老了好几岁，
没错，
真的哈。所以我们还是希望真的，我们就算有这方面的困扰，但是我们至少能够预防掉发的恶化，这个很重要哦，好不好？所以刚甚至要是特别提醒，好，透过药物治疗这个掉发的情形、秃头的情形，永远不嫌早，我们及早就医啦，好不好？
是，那再来第四点的话。饮食中尽量清淡，少吃。如果你知道你有这个遗传上的一个状况的话，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啦，戒烟啦，还有少喝酒啦，这都是很重要的。
跟酒也有关系啊，太刺激是不是？
太刺激，还有是说会很就是这一类的东西呢，这种辛辣这种食物呢，有可能会让你雄性激素非常的旺盛。然后第一个也是这样，要有太刺激啦。那还有就是说。对，我们刚刚有讲过嘛，营养的一个状况啦，尽量就是日求就是说饮食清淡啊，这样子。
是，这个清淡也要注意营养齁。
是，
这个我要分享一下，就是我大概分享一下，还有一点时间呢，就是我自己曾经听过有一些的朋友们哦，为了减肥，他吃的很少，结果。他那阵子头发掉的特别的多，是不是有这样子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嘛，第四类休止性的一个掉发，那它就是营养素所造成嘛，那这样子，他如果说就是恢复正常的饮食，然后还有运动之外的，那他的罢工的毛囊就会慢慢的做一个恢复啦。
是，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头皮的毛囊都是健康的哦。那在预防的部分，我们一一的呢为大家做了分享。再来最后要提醒的是，其实我们的身体需要营养，我们的头部也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我自己常听到有一些的就是头发比较乌黑的话，就是比较亮丽的话，不会那么毛躁，其实有时候跟营养也有关系哦。因为太毛躁的话，其实我自己听过的是你容易拉扯，拉扯的话这个它就容易掉发的情形产生。
没错。
好，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甚至药师，在空中对于掉发秃头的情形做了一些的分享。我觉得今天甚至药师真的分享的非常非常的仔细，也做了非常贴心的一个叮咛哦。我们希望在甚至药师的分享当中带给大家正确的观念，然后就算有一些的掉发的困扰，有秃头困扰的朋友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我们及早的就医，找出问题，然后去调整我们的生活的作息。如果该用药，我们就这个配合医师的一个用药；该擦拭的，我们就这个找到正确的方法来做一些的擦拭哦。坊间有许许多多的一个偏方，那在这边是真的不是那么的建议啦哈。这个医疗方面、治疗方面的问题，还是交给我们的专业的医疗人员哈。那空中的好朋友，我们也可以就近的问一下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我也相信会提供你正确的一个方法咯。好，今天非常开心，再一次的谢谢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甚至药师的分享。 不要忘记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心理药师，谢谢你，
谢谢，拜拜。